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哦，你来向我们显现，哦，你把你的荣美彰显在我们心里面，哦，把你十字架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心里面，把你十字架的爱彰显在我们里面，哦，主，你在我们的里面来吸引我们，要我们把我们的心来归向你，主，我们单单来仰望你。主啊，今天晚上主，我们再一次的主来到你的面前，要敞着脸得以看见主你的荣光，要我们能够经历到在你面前的喜乐跟满足，要我们经历到主啊，你在这里真好，要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哦，你向我们说话，你向我们施恩。主啊，让你仆人罗伦斯弟兄所经历的也成为我们的经历，哦，他所追求的，他所得着的也成为我们的追求跟得着。主，我们单单来等候你。主，我们真的宣告，在天还有谁呢？在地也没有所爱慕的，唯有你单单来满足我们，也让神你的心因着我们的爱你得着满足。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一同来读十一节。但今天晚上透过罗伦斯弟兄的经历分享，我们都能够进入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不单单得救与神和好，我们更要借着他，更要进入经历如何以神为乐。当我们认识罗伦斯弟兄，我们就真的能够见证说，这位弟兄他真的是得到了，他真的经历到他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能够得着以神为乐。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位神的仆人，一位普通的弟兄，一位不求出名彰显在众人面前，甚至他许多的时间是隐藏在一个厨房里面，在那边做一个厨子，但是因着他生命的见证，过去这几百年，很多人读了他的见证，读了他的经历，他们得到造就，他们的生命被改变。这位弟兄在1605年生在法国一个很小的城镇叫 Lorraine， 家庭是非常的贫穷，也没有受过特别的教育，但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年轻的时候参加当时的30年的战争，叫 30 year war， 为什么这个战争会打了30年，从1618年到1648年，在欧洲经历这30年的宗教的战争，这个宗教战争的背景是如何？还记得我们读这个历史神学或者教会历史提到这个30年宗教的战争，是谁跟谁在打？主要啊，最主要是天主教跟这个新教 或者叫做 Protestant Church， 彼此之间为了宗教信仰的不同，为了政治各方面的因素，彼此战争，连连战争，而且打了30年。而当时罗伦斯弟兄就参与在这个战争里面，他也在这个战争里面受伤。那么这个战争不单是让很多人受伤、死亡、家庭破碎、妻离子散，这个战争带来整个的宗教的历史，或对整个的世界产生非常可怕负面的影响。因着这个战争带来欧洲18世纪开始的一个运动，叫什么？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什么叫启蒙？意思就是说，之前大家觉得被蒙蔽了，被这些宗教的这些的教导错误所蒙蔽了，好像走错路了。沿着这30年的战争，他们产生一个的醒悟，甚至产生一个对宗教的厌弃。信仰宗教应该是讲爱的，讲和平的。为什么天主教跟新教居然为了这些教义之争彼此仇杀伤害，让那么多老百姓受到伤害？所以启蒙运动的产生其实是因着欧洲的老百姓，他们对宗教、对教义非常的反感，是一种反对宗教权威、不以神为中心的一种运动。过去教会教导他们要追求神，要仰望天堂，要惧怕神的审判，但是他们因着对教会的失望，他们却整个好像启蒙了，好像醒过来， clear up their mind， 他们就转变他们的追求，不再追求以神为中心，却追求以人、世界、理性跟现世的生活为中心。哇，这个转变非常大。在中世纪，老百姓被教导都是追求以神为中心，以来世为中心，要对这个永生的寄望，要轻看这个现在的世界，不要追求现在的世界。但是因着这30年的宗教战争，让老百姓在失望当中，他们反宗教的权威、反教义，不再以宗教信仰神为中心，却换了以人为中心，以世界的好处、现世今生的好处为中心。而这样的一个思想跟中心不但影响了18世纪，整个后代从启蒙运动，然后到了19世纪的理性主义，然后一直发展到20世纪到今天，都受着这个启蒙运动的思想影响。这让我们看到何等的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教会没有合一的见证，彼此打来打去，争来争去，攻来攻去，失去了整个的世代，失去了整个的世纪，甚至失去了300多年宗教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所以当我们讲了这个30年战争，我们也做一些的反省跟检讨。实际上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教会与教会之间 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如同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的祷告，愿我们都能够合而为一。也从历史当中的失败让我们 看到因着不合一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大，失去了这个爱的见证，失去了整个的时代，18世纪、19世纪到现在，因着这个启蒙运动的反抗，人的心不归向信仰。但是神却很奇妙的在这个30年战争里面，却结出了罗伦斯弟兄这样一个永美有生命见证的果子。当这些人在那边打来打去， Brother Lawrence 也曾经参与在这个战争里面，但是很奇妙的，因着他受了重伤，从此他就成为一个瘸腿的人，甚至走路都要一拐一拐的走路，所以他不能做什么事情，只能够做一个地方的小长官的信差，甚至做这样一个信差简单的工作，他自己也觉得不太能胜任。他怎么样描写自己？他描写自己是一个 a great awkward fellow who broke everything， 他好像是这样一个的很糟糕的人 awkward， 很多的事情他都没有办法做好，甚至他会打破交在他手中的东西，因为他可能站不稳，或者说他身体很软弱。当他在做这个信差的期间，在1623年18岁，神很奇妙的接着他观察这个自然界，这个冬天植物的凋零，过了不久的时间，到了春天，他看到这个凋谢的树本来是光秃秃的，但是到了春天却开始长叶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能够开花结果，非常的茂盛。他观察这个大自然这个树的那个生命的转变，他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的信实，看到这个生命的能力，他对神产生一个敬畏的心，就好像启示，就好像罗马书1章20节所说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个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神就很奇妙，借着这样一个自然的启示，借着这个树的成长，让他对神产生敬畏，而他自己做见证说，这样的一个看见跟经历在他的生命灵魂里面一直都不能磨灭。 Never since been effaced from his soul， 神借着这样一个的自然的启示，深深的打动了他的心。他一方面有这样一个看见，对神的伟大，对神的慈爱，对神的能力有这样一个开窍跟看见，但是另一方面他还是过在世界上的生活，他发现越过世界的生活越对世界失望。我们有没有这种体验？我们过去追求好多东西，越过世界的生活越过的失望，无论是你的事业也好，甚至你的婚姻也好， 任何你所追求的世界的东西给你短暂的兴奋或者满足，但是最终还是让你有很多的失望遗憾，不能带给你满足。所以他就很想离开这个世界，做一个隐士 hermit， 或者做个修道士来侍奉神。他觉得做世界的东西都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满足，也没有喜乐，他要去侍奉神。而当时在中世纪的天主教的教导，假如你要侍奉神的话，你一定要做什么？你一定要要做修士，做 priest， 做 monk 啊。在他们当时的教导，唯有做一个圣品人员，离开世界，做神父，做修道士，这个才是侍奉，才是圣洁的，才是成圣的。好像一般人，一般老百姓啊，无论你做什么职业，做什么事情，都好像不是圣洁的，都不是侍奉。所以在中世纪的教导是把圣俗分得很清楚的，圣俗除了你做神父修道士，其他一切的职业都是俗的啊，都不是侍奉。所以当时 Brother Lawrence 就想，他要侍奉神，他要进到修道院里面。那这种圣俗的观念，我们知道当马丁路德改教之后他都打破了。他说其实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职业都是神圣的，都是 holy， 都是被神悦纳的，都是圣洁的，都是侍奉，只不过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工作的 station， different calling and different station。 甚至马丁路德讲了个比喻，当农夫用他的双手在挤牛奶的时候，是神用他的双手，是神的双手在挤牛奶。甚至个农夫做那么好像粗重卑贱的工作，在神的眼中也是神圣的。所以侍奉神圣不是说一定要做一个 clergy， 一个圣品人员啊，要从世界完全分别出来才是圣洁，才是侍奉。每个行业都是侍奉，看神把你放在什么位置。所以不一定说哎，做牧师做传道人都比较圣洁，比较侍奉神， No， 只要你忠心在你的岗位，你做个家庭主妇，你教导儿女，你上班做个工程师，做任何的职业都是圣洁的，都是美好的，都是被神所悦纳，只在乎神要把你放在什么位置。神要把你放在一个宣教士，那个就是你的位置。神要把你放在做一个传道，那个就是你的位置。我们在不同的位置来侍奉神啊。但是当时 Brother Lawrence 罗伦斯弟兄啊，没有这样的一个的认识，所以他要侍奉神，他就想他要离开这个世界进到修道院。结果他在37岁的时候1642年进入了生活非常严谨的赤脚 barefoot 加密山的修道院。不是做一个修道士，可能觉得他不够资格， not qualified enough， 只是做一个 labor 的一个普通的弟兄，在修道院里面来帮助干活，当然也有灵修祷告的时间，但是主要是做一些粗重的工作，好帮助其他的修道士，他们可以专心的读经祷告抄写圣经。 结果没有想到他在这个修道院里面居然被安排做厨师，他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这种安排。因为其实他连做厨师够不够资格也不够资格，因为他是个受伤瘸腿的人，走路都走不太稳的，怎么会安排他去做厨师呢？啊，或许当时实在没有人愿意做，还是怎么样，还是有神的美意都安排他。他在无可奈何当中他顺服，他接受，而他当时接受他心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在想会不会神要用这样的一个工作，用这样的方法训练他，让他可以变得灵巧一点啊，把他的弱点变成优点。他想事情蛮正面的。那第二，他知道做厨师是一个苦差事，对他来说是一个受苦，但是呢他愿意以这样一个受苦牺牲的心情作为对他个人罪恶的一个忏悔礼，一个 penance， 好像有点苦待自己，受苦来赎自己的罪，这种的这一种想法啊，当然这种想法都是传统当时在中世纪的一些教导，但是后来他有突破。那么他抱着这种心情，这种想法，在厨房做了四年。哇，这四年要负责饭食、清洁、洗锅子，啊，要洗这个厨房，他觉得受不了，而且灵里面的光景常常充满了各样的自责跟痛苦，他好像没有办法再挨下去了。其实这也是正常，假如今天我们任何一个弟兄神让你在一个厨房里面做四年，你本来想哇来亲近神来侍奉神啊，但居然神把你放在一个厨房，我想你受不了。我还记得我刚刚华山毕业的时候，神也是很奇妙很幽默，把我安排带到香港一个教堂做传道。结果呢很有意思，老牧师呢知道我是电机毕业的，然后就说王传道你看这个灯管不亮，你爬上去修灯管。所以很多灯我就每天去看了，开始修很大的教堂哦。然后说诶，王传道这个马桶不能冲水，你来看一看。然后诶，后花园帮忙浇水，大礼堂来吸尘，所以很妙啊。我想我去那边做传道，结果呢从早上就花很多时间呢就是做一些维修啊、整理啊、清洁的事情。然后每天回到家呢，我的这个白衬衫的这边都是黑黑的，师母就很生气，说怎么你衣服怎么去做传道都做得不脏的，你在教堂搞什么？我就只有坦白承认说我是在那边做苦工啊，不是做传道啊。但是很奇妙，神有他的美意啊，学习顺服啊。那么神带领我是感谢神，没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像Lawrence 做了几十年了啊，然后来就带领我到别的侍奉的工厂啊。但是罗伦斯弟兄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他很痛苦。这个很奇妙，神让他做一些的反省，神在光照他。他的发现为什么他会那么的痛苦？因为他太自我，太以自己为中心，充满了很多自责、自虑、自愁、自苦、自怨、自哀，好像对自己的命很多的埋怨啊。
他发现哦，这样的以自己做中心不对的，太过自我中心，太多自己的想法，太多自己的声音，太多自己对事情的评估跟看法，所以造成很多的痛苦。所以他想，他要跳出这个自己自我的中心，要跳出来，一切要以神来做中心。神怎么看，神怎么想，用基督的心为心。假如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想法，就是很不平，很多的抱怨，很多的想法，但他开始要跳出来，不想自己所想的，却以神做中心，而且一切的工作以爱神为神来做，不管自己的感觉光景，甚至得救不得救，他都不顾虑这些事情，他只专心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爱神。他想，就算他失去了一切，没有做好一切，但最少他能够抓到一样东西，做好一样东西，就是爱神。所以要我们来看两处的圣经来参考。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读22节跟23节，让我们透过罗伦斯弟兄的经历来看这两节的圣经。22节，好，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准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Amen。 无论做什么都是要什么，给主做的。今天你坐在这里上课，不是为自己做的，是为谁做的？为主做的。假如不是为主，真的是受不了，对不对？哇，那么辛苦啊，下班就赶来了，晚餐可能也没吃啊，还要写笔记，还要教功课，还要看书啊，还要考试。但是感谢神，不是我们自己想的，乃是为神的缘故，按照我们的肉体，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想没有人愿意来读神学。受装备，受装备永远是很辛苦的啊。但是我们放下自己的想法，以神为中心，我们为了爱神而做，坐在主的身上，是给主做的。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这就是当时罗伦斯弟兄的心情，就算他什么东西都做不好，也没有抓到，但最少他能够努力专心做好一样事情，就是什么？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神所看重的，所知道的，不是单单我们的一些外面的事工事奉或者一些摆上，神所看重的，所知道的，所珍惜的，是爱神。爱神说很奇妙， Brother Lawrence 因着这样一个看见，因着这样一个决定，他整个生命生活工作完全改变了。过去4年来是那么的痛苦，那么的愁苦，那么的自怨自仇， 自哀自怨完全没有了，他的生命他的工作充满了喜乐跟满足，他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动作甚至剪一条草心中都是充满了爱，为爱神而做。 He could take up a straw from the ground for the love of God， 那么小的事情只是在地上剪一条草，他都不是为自己剪，是为了爱神而剪这条草。在他每一个工作的时刻，他定睛仰望着神，思想神，敬仰他，求问他，经历活在神的面前。他每一个时刻都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脸光的光照当中，活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参考三处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看保罗他的经历。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二章十七节，找到我们可以一同来读第二章十七节。好，我们不像拿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你看到保罗的侍奉，他的讲道他是怎么样做的呢？看到这个描写吗？在谁的面前呢？在神的面前。他的侍奉他的工作不断都是活在神的面前。在希腊文有个很重要的字叫 Kolomdai， 就是 before God， before God 做任何的事情都坐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再看关于的后书第四章，保罗又再次提到第四章第二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乃将乃是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妙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你看到吗？保罗每一个时刻都活在什么？神的面前。 Coram die before God。 我们再读下去第七章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二节又讲到在神的面前。好，我们一同来。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又提到在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保罗他能够经历能够宣告靠主常常喜乐，在主的里面常常喜乐， Rejoice in the Lord， 是因为他常常活在神的面前。而罗伦斯弟兄他就进入这样保罗的一个经历， Always live before God，活在神的面前，经历神的同在。 Before God Coram die， 在神的面前来生活，来侍奉，来讲道。每一个的小的事情大的事情他都是带着喜乐感恩的心坐在神的面前。在他的书里面记载到 Experiencing God's presence in daily life consisting of thinking about God all the time， 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经历到神的同在，因着不断的思念神，思想神，每一个时刻不断的思想神， thinking about God， 这是他的秘诀。他整个的生命真的是完全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昼夜的思想神，每个行动他的思想在他里面，他不断的思想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因着他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操练，生命的改变，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别的同工修道士就开始注意到他的满足、喜乐跟能力，甚至修道院的院父 Abbot 在1666年跟67年来访问他，这样一个小小的弟兄，也不是什么修道士，只是一个在厨房里面的小弟兄，这个怨妇来访问他，跟他交谈，要问他这个喜乐平安的经历跟秘诀。在他们四次的谈话当中 The four conversation 就被记录下来，就成为这本书 Practice the presenceOf God， 因着这四个的谈话的记录，再加上了16封罗伦斯弟兄写出去对其他弟兄姊妹关心教导关于操练神同在的事情，就组成这样的一本书那假如你要看英文版的话，就直接上网站我也把它印了出来那他在这本书里面，他特别的强调要操练 practice。我们要经历神的同在，享受神的同在，重点是操练跟实践活在神的面前。这样的操练跟实践活在神的面前，成为你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而不是单单头脑的知识和理论，你要去操练，不断的照着所教导的方法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直到你能够每时每刻都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能够以神为乐。那么进入这样的操练跟经历，究竟秘诀是什么？那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归纳几方面的秘诀。好，我们讲到这些秘诀之前，有没有什么的想法或是问题？
你刚讲到圣书，我们听到很多遍，到底在有实质上有什么差别？譬如它是一个物质上或怎么样，有没有在那个社会里是怎么样的一个差别？
究竟这个圣书的差别在哪里？在当时中世纪的观念，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神父修士是高的，所有其他的职业都是俗的，都不是圣洁的，都不是侍奉，唯有你脱离这个世界，那么完全就是做一个修道士或者神父，这样才是圣的。所以这样的观念很惨， 在这个社会里面最精英的人，或者说最有心智的人，最有能力的人，他看不起世界的工作跟职业，他都跑到教会里面，跑到这个修道院里面去。所以整个的社会，因为他们轻看世界的景色的发展职业，所以整个中世纪整个的文明各方面科学发展很慢。所以有人归功于马丁路德，把这个圣俗的观念打破，才让这些人才回到世界里面，在不同的行业能够荣耀神，然后才产生很多的科学各方面文学艺术的突破，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有人研究这个 Reformation 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不单单带来这个宗教上信仰上的一个正面的贡献，在整个人类的文化文明也带来很多正面的贡献。对啊，很好的问题。好，我们继续来看，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几方面如何进入这样操练神同在的秘诀。第一，他提到最重要的一个方法，或者最有效的方法，最短的一条路， The shortest way， 就是爱神。你爱神吗？你爱神吗？假如你不爱神的话，你没有办法进入这样的操练跟经历，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摸到神。只有爱才能够摸到神，只有爱才带来这种的联合。不但我们对神是如此，在人与人之间也是，对不对？你有爱，你就会跟人联合，对不对？为什么男女朋友会从恋爱到结婚？因为在爱里面，爱得越深，这种的距离就拉得越近，越亲密，爱才能够摸到神。我们可以参考一节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我们如何能够在主里面跟主有很亲密的关系？透过爱神，爱神，遵守他的道。所以曾经有人问了一个问题，究竟从伦敦去到美国最短的路程是应该怎么走？哇，收到很多的答案啊，应该这样走，应该坐飞机这样啊，经过这个城市，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答案。但结果有一个答案得到第一名，这个答案很简单，他说找一个你所爱的人一同的去同行，无论走哪条路都是会最短的。你只要找到能够一个能够谈心相爱的人一同的走这条路，你不需要管走哪条路，都一定是最短的，一下子到了。但假如你隔壁那个人是你讨厌的话，就算你是最短的路，你也觉得是最长，受不了他。所以我们要找一条最短的路，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这条最短的路没有别的，就是爱神。第二，你要坚守你这个的决定，这一个 commitment， 要坚持每一个时刻来思念神，就需要一个意志，需要一个 resolution， 一个 determination， 你决定要常常每一个时刻来操练思念神。忘了没有关系，你的意志把你拉回来，又把你的思想回到神的面前，又定睛在神的面前。让我们来参考诗篇63篇，大卫的经历。诗篇63篇第五节跟第六节，好，我们一同来。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的谷水肥油，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第八节，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的一个榜样，他是怎么样对神，甚至他在床上他也在怎么思念神、纪念神，他的心是紧紧的跟随着神来思念他。这也是罗林斯弟兄的经历。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容易都忘了，可能思念几分钟又忘了，但他说没有关系，什么时候你忘了又回来，又回来，不断的操练，那你思念神的时间会越来越正常。所以你一定要定下一个优先的次序，认为这是你生命中最重要最首要的一件事情。 Set the priorities， 神是你生命中的挚爱，最重要的，不断来思念他。我们来参考诗篇73篇25节，好，我们一同来读25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的看重，把爱神作为你的挚爱跟首要，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就好像耶稣要求门徒，路加福音14章怎么要求？要爱主胜过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要以神为最重要，要在这样的一个的决定跟前提之下，你要除去一切的打叉，一切的 distraction， 很多的人事物问题忧虑，世界会把你的心思从神的身上拉走的。所以我们要尽量的避免有这种的打叉。所以他认为修道院是一个可以帮助你减少这些世界人事物打岔的地方。但是他讲到一件事情，就算你人在修道院远离人间，但是却不一定保证你不分心不被打岔。所以他说到 It is much easier to take the monk out of the worldThen it is to take the world out of the monk。 他说把一个修道士啊，从世界带出来容易，把他丢到修道院容易，但是当他进到修道院，你要把世界从他的心拉出来，不是那么容易。 弟兄，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我们做传道的做牧师的，对，我们放下了世界，我们进入了神学院，甚至进入了工厂，我们侍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心还在什么？还在世界。所以为什么传道人他们的 drop out rate 或者叫 burn out 那么的厉害？的确，如何让我们的心真的能够完全属于神，我们的价值观完全的改变，我们所追求的只有爱神跟爱人，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不是因为读了神学院或者进了教会侍奉的工厂，我们就一定能够真的带着神的爱，带着神的能力来侍奉。除非我们真的是对付我们的心，除非我们真的愿意张心归主，有 Brother Lawrence 这样的一个决心，这样的一个追求，这样一个操练。所以我们在神学里面可能学了很多的神学，很多的功课，但是我真的觉得能够学习 Brother Lawrence 这样的生命的追求，才是真正我们侍奉的根基，才是最重要的。你得了所有的知识学问，但是你没有得着罗伦斯弟兄这种的追求经历跟生命，就好像他刚才所说的，就算你把这个修道士从世界带出来丢到修道院里，但是却不一定保证能够把世界的心从他的心里面拿出来，他可能还是贪爱世界，他还是羡慕，哇，这个会有住那么大的房子，哇，那么的有钱，开那么高级的这个轿车，他心里面可能还是很多的这些世界的羡慕。所以求神保守我们丰收神学院的每一位毕业生，我们真的是有罗林斯弟兄的这样的追求跟经历跟生命的改变。第三，我们一同来参考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第三章二十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哪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Brother Lawrence 讲到说， To think often on God day and night, in your business and even in your diversions, He is always near you and with you. Leave him not alone. You will think it rude to leave a friend alone who came to visit you. Why then must God be neglected? 他就讲到说，我们应该在每一个时刻，无论你在做生意做事，甚至在任何的难处的时候，你都要想到知道主是跟你那么的亲密，那么的亲近，你不要好像把他撇在一边不理他。他说一个朋友来看望你，来到你的家，你绝对不会把他丢在一边不理他。但是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却是这样的忽略了与我们同在的耶稣。Why then must God be neglected? 好像耶稣在我们的心门外一直叩门，一直来看望我们，但是我们好像没听见。我们听到很多世界的声音，人的声音，我们很多世界的注意，但却没有用我们灵里的眼睛注视耶稣，用我们灵里的眼睛听到耶稣在敲门，来欢迎他， 来邀请他，来 entertain him， 来服侍他，来接待他，没有让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门里面，与我们一同坐席，享受邻里的团契跟交通。 Why then must God be neglected？ 所以罗伦斯弟兄心里面是很沉重，他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却把神忽略了，把主耶稣忽略了，耶稣一直在叩我们的心门，何等愿意在我们的心里面与我们有亲密的灵交，喜乐的同在，要把他的喜乐满足浇灌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却完全 neglected him。 我们以为世界的东西能够满足我们，世界的东西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能力，但是刚刚相反，当我们的心充满了许多的世界，我们就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神的能力，失去了神的喜乐跟平安。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三点，在这个书里面提出来的秘诀，可以做到吗？我们等一下，希望有一点，到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可以来祷告所学的东西。我们真的愿意安静在神的面前，主啊，让我爱你，让我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来思念你，让我不要忽略你的同在，你的叩门，让我们来操练啊，我们所学的。第四，他提到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不断的在游荡，很多的 wandering thought。 他说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思想不再游荡，想好多的事情，很多时候人靠安静默想，他说反而不能够真正产生功效，反而有时候你越要静下来，这些思想还是会不断的蜂拥而来。所以他说他用另外一个方法， another approach， 他透过不断的工作， he worked， he stayed busy， he kept his hand occupied， 他不断的在工作里面来，因着工作的需要来呼求神，来仰望神。没有工作就没有需要，没有需要就没有仰望。特别因为他是什么？他是瘸腿的。你想想看，一个瘸腿的人怎么可能靠着他自己的能力可以把这个盘子端得很稳，能够把他的工作能够做好？这很奇妙的。别的有能力很健康的人，他在工作当中不需要依靠神，但是却很奇妙的，他看到自己是个瘸腿的人，他知道假如他一个时刻没有好好来仰望神，支取神的能力，他都会跌倒。哇，他这样的一个认识跟依靠，使他能够在工作当中不断的仰望神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需要有这样一个看见，要看到我们真的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要我们看到我们真的好像那个葡萄树的枝子一样，那么的软弱，那么的脆弱。我们有没有看一个葡萄树的枝子？很幼的，很脆弱的。我们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是靠恩站立得住。我们什么时候不靠恩不靠主？连彼得都会三次不认主，连大卫也会怎么样？犯可怕的罪。所以我们一定对自己有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就好像这个属灵的瘸腿的人，我们靠自己是什么？绝对站不住的。撒旦来一些风吹草动，一吹我们，一来试探我们，我们一定会倒的，必倒。不是不倒翁，是必倒翁。连大卫也倒，彼得也倒， 但是感谢神 in the brother Lawrence 他真的是认识自己的软弱，他是个瘸腿的人，他需要每一个时刻在灵里面，主啊帮助我，主啊托住我，主啊给我智慧，主啊给我能力，我自己没有能力，我自己走不稳，我没有办法自己会做好，他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每一次当他进入厨房要做工的时候，他真的是呼求神，他真的战战兢兢，他跟神最亲密的时候反而是在哪里？不是在圣坛这个教堂里面，反而是在哪里？在厨房。因为就是在厨房他需要更真实的来依靠神，来仰望神。这样的一个环境本来是让他痛苦的，却因着他有这样的看见跟依靠，却成为他的一个操练神同在的地方。每一次进厨房就是一个操练，操练到他能够每时刻都能够依靠神。不但是在厨房里面有这种操练，他离开了厨房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操练。所以感谢神，他能够在厨房里面一天最少有八小时的操练，就操练到成为一个习惯。我们今天一定要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真的看到我们何等的软弱，何等的败坏，我们离开他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只有跌倒。第五，他提到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注意操练，达到一种叫做 habitual sense of God's person， 神的同在成为一个习惯惯性的经历，成为你的 habit， 不是一个偶尔的一个经历，这种的经历成为一种生命的习惯跟常态跟正常的一种生活方式，自然的生活方式，自然到的地步像呼吸一样的自然跟习惯，你不需要特别好像故意，但是你已经习惯不断的什么呼吸。他说我们要习惯神的同在到一个地步，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一个自然的习惯，那你就真正的能够与主同活同住。这种的生命的习惯，生命的连结，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用枝子跟葡萄树这个比喻所说明的一模一样。这种的连结成为什么？枝子什么？跟葡萄树一个生命的常态，不是一个偶然。但今天我们基督徒跟主的连结是一个偶然，早上连结一下然后就忘了，就干活了，就忙了，晚上不错的基督徒就灵修一下。但是罗恩斯弟兄提醒我们，无论你是奔走做事，这种的连结应该是一种常态，应该是像枝子跟葡萄树一样，这种生命的常态是不断的连结，让主的能力不断的浇灌涌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就是为什么罗伦斯弟兄能够在最困难的环境他都能够有能力有平安有喜乐有得胜，这就是他的秘诀。好，我们休息几分钟。哈利路亚。哇，能够有这样的